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今天讲到的题目是配合这周教会的庆典，庆祝教会献堂十周年，所以题目是神的帐幕在人间，它的意思就是神愿意与神同在。那今天的大纲呢，第一个就是向上来说，神的帐幕在人间是上帝的圣殿，对内来说这是圣徒哈信徒的家园。第三，对外来说这是使命的基地。好，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感谢你不知不觉这座教堂已经建成有十年的时间，感谢主从开始到那个过程还有到现在有这么多弟兄姐妹在这里聚会传讲神的道，向外传福音，这一切都是神的恩典，献上我们由衷的感谢。今天我们的分享，求圣灵自己做我们导师，引导我们的心思和意念。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弟兄姐妹，是这样子，就圣经告诉我们一件事，说我们的神他是生命的源头，那他也是万福之源，也是众善之源。如果我们离开了神之后，我们就是跟这个源头就切掉了，切掉之后你不会马上就没了。就我常用一个比喻，就是说你的手机或者你的电动车，你不充电的话它还能够完，就还能够继续一段时间，但是你永远不准它充电的话，它很快就会结束了。那我们也是这种状况，我们跟这个生命的源头，跟万福的源头，跟众善的源头，如果是断绝的话呢，我们就会陷入一种圣经所说的死亡的一种情况当中。那神的帐幕在人间，就是神对我们这些要远离他又犯罪的人一个莫大的恩典，说你不愿意到我面前来，你要躲藏我，但是我愿意到你中间设立我的帐幕，让你来亲近我。那今天要跟大家讲的这三点呢，会花比较多时间在第一点，就是上帝的圣殿。你知不知道在圣经里面讲说上帝的圣殿或者圣所，好比说那个会幕，它不是一个很大的建筑，它也是圣所。圣所圣经中讲了有几个，那今天我们要跟大家做一个总复习，让你知道说圣经中所提的圣所总共有几个。我们看完这个之后，第二个部分是要看这一间教会它的历史，神借着弟兄姐妹，借着神的仆人在我们中间所施的恩典与我们同在。那第二个部分就是要讲说这是信徒的家园，这也是使命的基地。那我们千万不要忘记说我们聚在一起是有神的使命在我们身上。那一开始我想跟大家从最开始来开始，就从创世纪我们来看一下伊甸园这件事情。神照着他自己的形象造男又造女，然后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伊甸园里刮出了一阵的凉风。我读一下这个，哦，好，那再回去一下，对不起，那个呀，再回去一页好了。这个是他开始的部分，就是圣经一开始跟一结束讲的说造圣所这件事情。我先读一下这个经文，出埃及记第25章第8节，又当为我造圣所，使我可以住在他们中间。大家知道出埃及记有40章，它分成三大部分，前面是讲出埃及这件事情，从第19章开始到24章讲的是在西乃山神跟以色列的百姓立约，所以讲的是约这件事情。但是从第25章一直到结束这么长的到40章讲的都是一件事情，就是造圣所这件事情。那这个是圣经的一开头跟我们所说的话，但是到了圣经的最后，到启示录第21章的时候，这件事情又重复出现了。所以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啊，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在，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21章第3节启示录，就是这里面这句话，就是神要做他们的神，神要他们做神的子民，就是 throughout the Bible 从一开始到最后不断的出现，就是神拣选我们的目的或创造人的目的，就是我们跟他之间的这关系。神是要做我们的神，但是他要我们做他的子民，那是照着神的规定做他的子民。 是要有一个爱神跟顺服的心来做他们的子民。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就看到说，当初神真的是要人做他的子民，或者你说做神的儿女也一样。这个发生在伊甸园，那个时候只有两个人，全世界只有亚当跟夏娃两个人的时候，神是与他们同在的。然后那个时候就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亚当跟夏娃他们决定说要违背神的命令，所以就犯了罪。然后这个时候那个伊甸园里刮出了凉风。那我们这里来看圣经怎么说的，三章第八节，创世纪说，天起了凉风，耶和华神在园中行走，那人就是亚当和他的妻子夏娃，听见神的声音，他们就躲起来，他们就躲起来了。神跟他们在一起这么久，他们这一次他们就躲起来，在藏在园的树木当中躲避耶和华神的面。就是到今天为止，我们人还是在躲避耶和华的面，不是吗？一般的人他们看到神是要躲的，是不想去亲近神，这是我们人本来的面目。但是你看看神对我们做了些什么事情。我借着圣殿跟会幕跟大家看看里面的装饰。我来读一段的经文，这是列王记上第六章十四节还有十八节，七章十九节，给大家看看所罗门建的这个殿里面的一些东西啊。所罗门建造殿宇，殿里一点石头都不显露，都怎么呢？都用香柏木遮蔽，这整个的殿是里面是木头 cover 起来。木头代表什么呢？树，让你想起什么呢？上面刻着野瓜和初开的花，有点像那个园子了。廊子的柱顶，顶近四肘刻着百合花，这个是圣殿里的一些装饰。我们再来看那个摩西的会幕，我们看看它里面的那些金灯台，灯台上有四个杯，形状像杏花，有球有花。大祭司那个袍子，袍子的四围是说石榴中间要有金铃铛，记得没有？在启示录不是启示创世纪的第二章，在伊甸园的那个园子里面有四条河，里面产金子，而且是上好的金子。大祭司的袍子，石榴中间有金铃铛，一个铃铛一个石榴，一个金铃铛一个石榴，在袍子的周围的底边。那弟兄姐妹，我们所看到的是什么？是伊甸园的重新出现，百合、野瓜、香柏木、杏花、石榴、金铃铛，就是圣所所象征的是重新开放的伊甸园。当初人从伊甸园出去是从他的东门出去的，然后有基路伯在那里把守。现在重新开放的时候，所有的圣所会幕也好，所罗门的圣殿都是正门是在东边，人又从东边再重新再回来，然后那个基洛伯有不是把守，而是欢迎他们。所以圣所象征的是重新开放的伊甸园，人跟神是在伊甸的凉风当中分手了。但是你看那个新的那个圣所一进来，一看到的是什么？是祭坛，烧着猛烈的火，它是在燃烧着祭坛的烈火当中重新来见到了神。这是神给我们开了一条的路。那祭坛的火代表着有牺牲有奉献。我们再来看这个关于出埃及记第二十五章二十一到二十二节一个关键性的一个记载，就是那个约柜，要将施恩座安置在柜的上面，要将我所赐给你的法板，你看看里面什么东西。法板就是上面刻的是十诫，我们知道把那个法板放在柜里，然后这个代表神跟以色列人的约，那个法板代表他跟之间的约，你要持守这个约。我要在那里与你相会，要从法柜施恩座上二基洛伯中间和你说我所要吩咐你传给以色列人的一切事。中间有个传话的人，但是这是神对以色列人说话。然后又特别说这个座呢，它叫施恩座，它不叫荣耀座，也不叫圣洁座，也不叫崇高伟大座，它叫施恩座。代表说神要与人相会的时候是以他的恩典为出发点的，神再来到人间就是要施恩给 我们这些到神面前来的人。那这个是我们重新又看到伊甸园在神的恩典当中出现在人间，这是旧约时代。那现在我们就来看一看这个历史当中所发生的一些事情。那我今天给大家做的是一个总整理，就是圣经当中讲的这七座的圣所，我给大家做了一个整理。那下面要给大家看的就是上帝的圣殿，从这里来开始，我们来看，一二三四五六七，我会总共有七个圣所，我跟弟兄姐妹，就是我放在这里，等一下你会发现那个字很小，那个字不是给你现在看的那个费眼睛，就是你回去之后，如果你想要复习的话，教会有网站，网站上你可以打开你的电脑来看的时候，那个就非常的清楚。但是现在我会用讲的方式、读的方式跟大家复习一遍圣经，总共有七个哈，七座的圣所。那第一个，其实我现在不是讲第一个，我先从一个大家比较陌生的以西结圣殿来说起。许多人未曾听过以西结圣殿。那以西结呢，他原来是一位祭司，蒙召做先知。他什么时候做祭司跟先知的呢？那就是以色列这个国家，他的国家被灭亡了，然后他们被流亡到巴比伦的时候，那这个时候以西结他做了祭司，原来先祭司，后来做先知。那么说这个祭司吧，祭司的生活是围绕着圣殿打转，这个大家都知道。所以对于圣殿已经被毁，如今流放在巴比伦的以西结而言呢，最念念难忘的就是他的圣殿。你读读看那个诗篇里面有多少能怀念那个是圣殿的那些诗歌哈。那以西结呢，你知道他以西结书讲他看到四个异象，对不对？第一个他看到那个轮子的异象，那第二个是圣殿被污的异象，第三个是大家所熟悉的这个枯骨复生的异象。但是第四个异象是从以西结书第四十节一直到四十八节，足足有九章的时间讲的是圣殿复兴的异象。我们来看，就是当他看到那个被污的异象的时候，他看到说以色列的长老，以色列在圣殿里面拜偶像，然后那些以色列的妇女为塔摩斯哭泣，就是为一个邪神，然后神的荣耀就离开了圣殿。但是到了以西结书的结尾的时候，神的荣耀回来了，就在那个意象当中，就是神启示以西结的新的圣殿的规模跟尺寸，神耶和华的荣耀就一点一点的回到了圣殿当中，然后生命的河水向东流，又从这个殿中就这样流出来了。那从圣殿被污到圣殿复兴，从以色列被惩罚到以色列被重新建造，那以西结就把神的心意向被掳的百姓显明，就那个时候没有圣殿，已经什么都没了，但是说神让我看到这个异象，神的圣殿还在我们当中，只要我们悔改归向他，有个更荣耀的圣殿在那里等着我们。那从这个我们来看看这 七个这个圣所哈，圣所的意义哈，圣所是一座分别为圣，分别为圣大家知道这个意思，就是分出来有个专门的用途的一个建筑物，它的用途是与神相会，它的意义是神与人同在，那这个是重点。神就晓谕摩西说要在旷野当中为他建造会幕，因为神要在他的百姓中就住在那个中间。出埃及记二十五章八到九节，就是我会一方面讲解一方面跟大家读圣经记载的经文，你就知道说这的的确确是出自于圣经里的，也是给大家做一个复习。所以出埃及记二十五章八到九节，又当为我造圣所，使我可以住在他们中间，制造帐幕和其中一切的器具都要照我所指示你的样式。不但是东西是造神的样式，后来那个献祭的礼祭祀要怎么做，全部都是按照神的吩咐。那圣所所必须具备的三个条件，就是第一个是那个建筑物的本身，无论它是会幕也好，是圣殿也好，第一个要有那个东西。第二个就是敬拜的规矩，要按照神的规矩，在旧约时代是如何献祭，新约时代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到神的面前，照神的规矩。然后还有第三，在以前是有祭司，大祭司他就是主持敬拜的人，这三样缺一不可。第一座的圣所是会幕，就是出埃及 满了三个月的那一天，以色列人来到西乃的旷野，在西乃山上，神晓谕摩西他的诫命和建造会幕的法则两样东西。那个诫命是立约用的，但是后来讲的更多的是建造会幕的法则。出埃及记第25到40章，大家算算看有多少章，整整16章记载了建造会幕的经过。那中间有个插曲，就是那个金牛犊的插曲，那这是圣经当中关于圣所最长的记载。出埃及第二年正月初一日，帐幕立起来了，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会幕。这时候他已经做好了，在第二年的正月初一，第二年正月初一日，帐幕就立起来，当时云彩遮盖会幕，耶和华的荣光就充满了帐幕。摩西不能进帐幕，因为云彩停在其上，并且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帐幕。出埃及记40章17节34到35节，那给大家看看这个会幕图啊。这个是一个还原图，给大家看一个比较，就是在你们的这个图的这个右上角那里，那个大的那个长方形的话，就是现在这个美式足球的那个场地有这么大，下面那个小的长方形是这个会幕的，因为在那个旷野当中走的时候，它一切都是方便这个行走、拆毁等等，就拆下来，然后再组建起来，是为了方便，所以大家看那个大小。但是它那个里面的那个 layout， 就是它那个哪里是至圣所，哪里是圣所，哪里是祭坛的话，那个一直被保存下来。那会幕当中有至圣所，至圣所当中有约柜，就我们越来越到它的核心的部分。那约柜之上有施恩座，施恩座代表神的同在。那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他们是抬着会幕走旷野，但是感谢主，他们还进迦南，又抬着会幕进了迦南。那会幕存在很长的一段时间，从摩西一直到大卫，大家算算摩西到大卫中间是多少年呢？就500年之久，你都可以看到会幕的身影。那以色列人征服迦南之后，会幕去了哪里？那圣经记载，特别是你读士师记的话，将会幕安置在示罗，到了大卫作王的时候，他将约柜，就是那个最核心的部分，那个约柜跟其他的那些板子啊，那些遮盖那些等等，那些会幕就做了不同的处置，约柜就抬进了耶路撒冷。中间有个插曲，今天不提了，那就是预备以后他儿子所罗门建殿之后呢，放到圣殿里面去的。但是呢，其余的会幕去了一个地方叫做基遍，那大卫就派人在基遍的会幕那里献祭。我跟大家读一下，出自于历代志上16章14到40节，就39到40节哈，并派祭司撒都和他弟兄众祭司在基遍，看到没有？这个地方基遍的丘坛，将耶和华的帐幕前啊，耶和华帐幕前凡祭坛上每日早晚，照着耶和华律法书上所吩咐以色列人的，常给耶和华献燔祭，分开来了。再来看下面一个，就是这里讲完了会幕，下面一个圣所是鼎鼎大名的所罗门圣殿啊。所罗门圣殿图，第二座的圣所建造者是所罗门王，建造的日期是966 BC到959 BC， 总共是7年半的时间。存在的日期哈，大家注意一下，759 BC到586 BC， 373年的时间啊。就大卫死了之后，所罗门接续他的父亲作王。那大卫生前就已经预备好了建殿的材料，还有费用金银预备好了。但是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这个圣殿现在真的要盖了，它要盖成什么样子？有没有一个圣殿的蓝图呢？他们知道怎么盖吗？那答案是有。有圣殿的蓝图，那这个蓝图呢，是神画给大卫看的。历代志上28章11到12节，还有19节，我读一遍。大卫将殿的游廊、房屋、府库、楼房、内殿，你看很多细节哈，和施恩所的样式指示他儿子所罗门，又将被灵感动所得的样式，就是耶和华神殿的院子、周围的房屋、殿的府库和圣物府库的一切样式都指示他。大卫说，这一切工作的样式是耶和华用手画出来使我明白的。这他得到了，说怎么知道，就他怎么知道来建这个圣殿。那过程 所罗门作王第四年二月开工建殿，到十一年八月完成，如果要算这个月也算的话，就是七年六个月，七年半。读一下经文，列王记上六章第一到二节跟三十八节，以色列人出埃及地后四百八十年，所罗门做以色列王的第四年西弗月，也就是二月哈，开工建造耶和华的殿。所罗门王为耶和华所建的殿，长六十肘，宽二十肘，高三十肘。到十一年布勒月，就是八月，殿和一切属殿的都按着样式造成。他建殿的功夫约有七年，七年半哈，在。圣殿完成之后呢，那我们知道所罗门举行了一个非常盛大的迎接约柜之礼，这约柜就代表神的同在来了，其那个没有约柜的话只是空壳子。由祭司将约柜抬入圣殿的至圣所，所罗门王和聚集到他那里的以色列全会众一同在约柜前献牛羊为祭，多得不可胜数。祭司将所将耶和华的约柜抬进内殿，就是至圣所，并在两个基路伯的翅膀底下。那约柜进入至圣所之后呢，就是同样的事情发生，就是当初神的荣光怎么充满那个摩西的那个会幕，现在又发生同样的事情。祭司从圣所出来的时候，有云充满耶和华的殿，甚至祭司不能站立公职，因为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殿。这是王上第八章十到十一节。那么弟兄姐妹，我们知道这个是所罗门，是所罗门圣殿，这是一座金碧辉煌的殿，但是从它真实的用途，它是一座万民祷告的殿，来到神面前奉耶和华的名敬拜他的一个殿。从所罗门王十一年九五九 BC 完工，到后来的最后一个王西底家的十一年五八六 BC， 那个时候被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的军队烧毁了这座殿，它存在了373年，373年。在此期间，它一直是以色列人的敬拜中心，有耶和华的祭司主持礼仪。大家注意，还有第二样事情，祭司教导律法的。所以现在的牧师其实有祭司的职分，就是教导神的话语。其实你看当时的以色列人来到圣殿当中，他做的就是两样事情，一个是献祭，那另外一个就是听律法。耶和华的百姓来献祭和祈祷，他曾被污秽过，就是你无法想象的，就是耶和华的圣殿，马拿西王，这是以色列的王，还在位很久，55年。就这个王他自己，他在殿内圣殿内，他设立雕刻的亚瑟拉的像偶像。这个以色列的王在圣殿里面，他去设立偶像，百姓没讲话，祭司没讲话，全国没有人讲话，就任他这样子来。又在殿的两边中逐坛拜天上的万象，因为以色列人种种的悖逆，神终于将耶路撒冷连同圣殿交在巴比伦人的手中。那我们来看一看这个记载。于是城，这个城市耶路撒冷被围困，直到西底家十一年四月初九日，在城里有大饥荒，甚至百姓都没有粮食。城被攻破，一切兵丁就在夜间从靠近王园两城中间的门出城逃跑，就是兵都逃了。这应该来 defend 这个 city 的这些，就是军队都跑走了。加勒底人正在四围攻城。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十九年五月初十日，在巴比伦王面前侍立的护卫长尼布撒拉旦进入耶路撒冷攻进去了，用火焚烧耶和华的殿和王宫，又焚烧耶路撒冷的房屋，民宅也被烧了。耶和华殿的铜柱并殿内的盆座和铜海数量很大的，加勒底人都打碎了，连那铜运到巴比伦去了。然后又带去锅铲子，就很细节，你看锅啊铲子蜡剪盘子调羹并一切的铜器，就是敬拜神用的那些器具，全部都掳走了。那弟兄姐妹，这就给我们看 就我们借着这些建筑，借着这些东西来学习，就是神要对人所说的话，这个是圣经记载的本意嘛，就是神借着圣殿的被毁传递一个重要的信息，就是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供养的旨由。建造圣所的原因是神要与他的子民同在，神同在的前提是顺服神的旨意。那以色列人悖逆神，拜偶像，行邪淫，欺压穷人，不行公义，神屡次派先知警戒他们，他们也不听，导致神收去他的同在。那么神既然收去他的同在，圣殿呢，你不要看它漂亮，它就变成了一个空壳子。那个约柜呢，它本身没什么法力的，它就只是一个木头柜子而已。于是圣殿被毁，百姓被掳，子民落入最严峻的审判之中。那么对于看重形式主义的今日教会，我们所罗门圣殿的兴起与毁坏成为何时的历史课题。华丽的教堂，动人的歌曲，热闹的聚会，宗教的仪式，都无法代替顺服的心灵。归根究底就是这么一句话，神若不与你同在，这一切有什么用呢？这是所罗门圣殿。我们看第三座的圣殿，所罗巴伯圣殿，建造者省长所罗巴伯，建造的日期536 BC 516 BC， 大家可以注意到说这个是他们被掳归回的那段时间了。存在的日期哈，大家也注意到哈，516 BC 一直到主后，到 AD 70， 它差不多有600年，就是那个时候是波斯王了。波斯王古列大帝就推翻了巴比伦帝国，那被掳的以色列人成为他的属民。就是在历史上，古列这个人，他是一个，其实他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人。他虽然是一国的君主，他是宽容的，他是不虐待人民的。所以以前被巴比伦掳来的各国的百姓说，你们如果想要回你们自己故国的，你们可以回去。在其中就包括了以色列人。他这个释放力一下出来之后呢，有40000多个以色列人在所罗巴伯的率领之下就归回了耶路撒冷，而且呢，他们就开始重建了圣殿。百姓到了耶路撒冷神殿的地方，第二年就536 BC 的二月，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就讲到这个人，这个是建造这座圣殿的主要人物。约萨达的儿子约书亚是大祭司哈，和其余的弟兄就是祭司利未人，并一切被掳归回耶路撒冷人都兴工建造，又派利未人从20岁以外的督理建造耶和华殿的工作。但是后来他们遇到了困难，对不对？大家要知道说那一个环境哈，就是他们已经国破家亡了，然后多少年之后又回去，一切都残破不堪，然后还要很努力的去建耶和华的殿，然后自己的生活可能都顾不来，自己也许都住得很破烂的地方，所以后来那个心就懈怠了，所以就停工了一段时间。也是因为有些外来的压力，建殿的工作受到了阻挠，停工了一段时间，那神就为他们开路，就派了2个先知，这个在我们的圣经里有他们的书，就是哈该跟撒加利亚。特别是哈该书，你看就是那短短的2章当中是跟建殿有关系的，就派2位先知去鼓励他们，于是他们就恢复建殿，并且完成这个工。大力乌王第6年，就是516 BC 亚达月初3日，这殿修成了。以色列的祭司和利未人，并其余被掳归回的人都欢欢喜喜的行奉献神殿的礼。就是这个所罗巴伯的圣殿呢，536 BC 开工，516 BC 完成，历时20年。神借着哈该的口传递了一个重要的信息，那这句话很多基督徒弟兄姐妹都听过哈。哈该书第2章第6节说，这殿后来的荣耀必大过先前的荣耀，在这个地方我必赐平安，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那所罗巴伯圣殿，就这个殿它后来怎么了？那弟兄姐妹，这个殿呢，它延续的就是600年之久，比所罗门圣殿的那个373年更久啊。在马克比的时代呢，这个德胜，就马克比这2约之间的历史，弟兄姐妹 应该清楚就是了。马克彼时的那得胜的犹太人就收复这个圣殿之后，曾在里面就是要点灯献祭嘛。那那个时候发生了一个神迹，我这不多讲了。这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哈努卡这个修殿节的由来，就是因为那件事情跟这个圣殿有关系的。那耶稣时代的圣殿是什么呢？是当时的那个大希律王在所罗巴伯圣殿的基础上加以扩建而完成的。这时候我们就来到这个希律圣殿，建造者大希律王建造的日期哈，20 BC 到主后到 AD 64，大家看到没有？84年呢？你有哪一个人的房子盖了84年？这是什么样的房子？那存在的日期哈，就从他建殿开始算起吧，就82 BC 到他，因为他 AD 七十年就被毁了。你如果从它完工，从 AD 64算起的话，就是没几年，不到10年就已经没了。好，大希律王这个人，我们需要提一下，大家对他刻板印象，哦，他很坏哦，他就是要杀耶稣，就后来杀了很多小孩子。但在历史上，他在另一方面来看，他是一个很伟大的 builder， 一个建造者，就很多很宏伟的建筑是出自他的手笔。那其中最著名的就是耶路撒冷圣殿哈，那希律在所罗巴伯的基础之上加以扩充，用最大最好的石头来造这个圣殿，就外观极其崇高，气势极其雄伟。那有一次就圣经记的嘛，就是耶稣从圣殿出来，门徒就对他说，耶稣从殿里出来的时候，有一个门徒对他说，夫子请看，这是何等的石头，何等的殿宇，就是这所殿是了不起的殿。希律圣殿施工的期极长，84年，大希律王在位的时候已经开工，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才完成。那有一次我们知道耶稣洁净圣殿对吧，那犹太人对他洁净很不服气嘛，因此犹太人问他说，你做既做这件事情，那你还显什么神迹给我们看？耶稣就回答这样子说，你们拆毁这殿，我3日内要再建立起来。这句话有它的含义，但是当时的犹太人就说，哦，这个殿是46年才造成的，就是那个时候已经盖了46年还没盖完，你3日内要再建立起来吗？就是你可以看得出这也是多么工程浩大的一座殿，就是这座殿。那弟兄姐妹，这是我们基督徒最熟悉的，就是这座殿。整本圣经啊，特别是新约，就新约圣经了哈，就是有这座圣殿的影子。耶稣小时候曾经在圣殿里面跟教师对答，对吧？长大之后曾经洁净圣殿，他推倒兑换银钱的桌子，赶走被用来做生意的牛羊。那彼得跟约翰不是在那个美门口吗？就医治一个生来瘸腿的人。那保罗宣道回来之后，后来就是因为在这个圣殿里面要去行洁净的礼，不想到却引起骚乱，后来保罗被捕关了好几年，就是在圣殿里面发生的。那这座圣殿的下场是什么呢？历史记载，犹太人因为反对罗马政府的苛政，于主后66年，这历史上很出名的事件，它持续了好几年，最后是在那个另外一个地方叫马萨达那个地方终结这一切的。但是我们从它的开始是66年，他们开始武力抵抗，那罗马就派了一个大将维斯帕先，历史上有名的人，他带了一个罗马的 legion 一个军团去平乱，然后他的儿子提多做前锋大将。那后来那个尼禄王死了，然后维斯帕先他回罗马去争夺这个皇帝之位，然后把军权交给他的儿子提多继续带兵前进，到了主后70年攻陷了耶路撒冷，屠杀人民，掳掠并且拆毁圣殿。那维斯帕先跟提多呢，他们后来父子先后都做了罗马的皇帝。那你今天你如果到罗马城去旅游的话，你会看到有一个提多凯旋门，那凯旋门上就是当年树立的，还刻着提多的士兵扛着圣殿的金灯台回罗马的那个像哈。那这一切呢，其实是应验了耶稣的话。我读一下耶稣怎么说呢？耶稣出了圣殿正走的时候，门徒进前来把殿宇指给他看，那耶稣就对他们说，你们不是看见这殿宇吗？我实在告诉你们，将来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 不被拆毁了。马太福音24:1-2，那这件事情发生了。那在所有的圣殿当中，西律圣殿是规模最大、存在最短的一座，因为它是在旧有的基础上加以扩建，并非全新建造。说许多人将它跟所罗巴伯的那个圣殿合称起来是 Second Temple， 就是会幕不算哈。所罗门那个是第一个 First Temple， 然后 Second Temple 就是讲的是这个。那西律圣殿就是被毁了嘛，到现在是2000年的时间，再也没有重新建殿。目前耶路撒冷，很多弟兄里面去耶路撒冷旅游过嘛，在那个遗址上是一座伊斯兰的金顶寺。那这座金顶寺呢，是主后688-692，也有1000多年了，是阿拉伯帝国建造的，在1000多年来经过很多次的修建，给大家看一些图吧。提多的凯旋门啊，还有耶路撒冷的这个哭墙，你可以看到远方的那个金顶寺啊。再来看这个金顶寺本身，就是当初的圣殿上面是这么一栋建筑物。那第四座圣殿就是我刚才一开始所提的这个以西结的圣殿。那前面的三座都是实体建筑，在历史当中存在过。那第四座圣所哈，开始呢就不是实体的建筑，但是仍然被圣经称为是圣殿或者是圣所。就以西结书40-48记载了圣殿复兴的意象哈，神的灵将以西结带到以色列一座至高的山上，使他看作一座圣殿。这座圣殿的规模非常的宏大，殿长是50大肘，宽是500大肘，宽是500大肘。那一大肘是21英寸，平时那个 regular 普通的那个肘是18英寸。它面积是765625平方英尺，大概是17.5个 acre 啊。那除了至圣所和至圣所之外，还有这些内院、外院、祭司房、护卫等等等等，就是应有尽有了。那么这座圣殿呢，只存在于先知书当中，从来没有被人见过。它真实的意义有很多的猜测，现在没有定论，但大致上比较同意的就是说，这是在没有圣殿的时代，神使用他的先知给他的百姓一个盼望，说还有圣殿。第五座圣殿就是来到新约了，是天上的会幕。新约希伯来书讲到耶稣基督成为升入高天的大祭司，在天上的会幕里面供职，就是比起那个天上的会幕，地上的那些实体建筑是假的，是影像，是影子而已，真的是在天上哈。读下经文，就我们需要了解一下圣经说了些什么。那这个都是出自于希伯来书，先是8:1-2，我们所讲的是其中第一要紧的，就是我们有这样的大祭司，已经坐在天上至大者宝座的右边，在圣所，就是在真的帐篷，真的，这个才是真的，在真的帐篷里做执事。这帐幕是主所知的，不是人所知的，神亲自建造的，在天上。但现在基督已经来到，做了将来美事的大祭司，经过那更大更全备的帐幕，不是人手所造，也不是属乎在世界的，并且不是用山羊和牛犊的血。那么是用什么呢？是用主耶稣自己的血，而且是 once for all， 只一次进入圣所就成了永远赎罪的事情。那这个是天上的圣所。那我们弟兄姐妹再理解一下这个圣经怎么教导我们这件事情，就是在地上的圣所，我们知道有严格的规定，就是凡人禁止进入，只有大祭司每年于赎罪日那一天进去。但是天上的圣所，天上的大祭司随时随刻每天都可以带我们进去。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放心大胆地进入至圣所，就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那个遮住挡住至圣所的那个幔子裂开来了，我们可以进去了。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又有一位大祭司治理神的家，并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已经洒去，身体用清水洗净了，就当存着诚心，就是要去啊，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到神的面前，要到神的面前，也要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不致摇动，因为呢，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好，再来看第六座圣所，这跟我们就有密切的关系了，就是我们。第六座圣所是众圣徒，新约圣经将信主的众圣徒称为神的殿，圣殿。保罗对哥林多人这样子说，大家听听保罗怎么说的。岂不知，你们怎么会不知道？你们怎么可以不知道？ 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若有人毁坏神的殿，神必要毁坏那人，因为神的殿是圣的，这殿就是你们。哥林多前书三章十六到十七节。那么弟兄姐妹，神的殿是圣殿，是分别为圣的，所以你要保持他的圣洁，不要拜偶像，也不要沾染世俗。神的殿和偶像有什么相同呢？因为我们是永生神的殿，就是神曾说，我要在他们中间居住，在他们中间来往，我要做他们的神。这是起初的目的，一直到现在，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又说，你们务要从他们中间出来，这是分别为圣的意思，与他们分别，不要沾染不洁净的物，我就收纳你们。哥林多后书六章十六到十七节。还有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发生了，就是以前的圣殿专门给以色列人的、犹太人的，而这个新的圣殿，无论是天上的或者是地上的，我们给所有的人，无论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只要你归信基督，他们就是一家人，以耶稣基督为房角石，住在主里，互相联络，成为主的圣殿。那我把这个经文读一下给弟兄姐妹听。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他这个是对原来的外邦人说的。哦，你们现在也是与圣徒同国，在神是神家里的人了，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联络各房的，各房联络，靠他联络的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然后这里我们就来到了最后一个圣所，也是那个真正的奠定这一切的，那这座圣所就是耶稣基督他自己。真正的圣殿是主耶稣基督。圣经就是耶稣他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说就是那个门徒要到了主从死里复活之后，他们才原来是这个意思，就恍然大悟。我读一下约翰福音第二章十九到二十二节，耶稣回答说，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内要再建立起来。犹太人便说，这殿是四十六年才造成的，你三日内就再建立起来吗？但耶稣这话是以他的身体为殿，所以到他从死里复活以后，门徒就想起他说过这话，主说过了，我们当时不懂，现在明白了，便信了圣经和耶稣所说的话。那弟兄姐妹，你读到启示录的时候，发现有一件很奇怪的事情，你就看到说圣城耶路撒冷从天而降，但是就是这个城里面有珍珠门啦，有黄金街，就很奇怪的说，它明明是圣城，可是里面没有圣殿，那圣殿跑哪里去了？我读一下启示录二十一章二十二到二十三节，我未见城内有殿，因主神全能者和羔羊为神的殿，那城内又不用日月光照，因有神的荣耀光照，又有羔羊为城的灯，就是耶稣基督自己成为那个殿，所以不会再看到有一个 structure， 而是主耶稣基督才是那个真正的圣殿。那弟兄姐妹，复习完了，现在复习完了，圣殿的真实意义是神与我们同在，然后这个意义在基督里面得以实现。一切有形的圣殿都是基督的影子，基督才是圣殿的实体。那真正的神与我们同在，将来就是主耶稣基督，他才是真正的。那将来我们在新耶路撒冷与主同在，那再也不需要有神的，就是那个有形的圣殿是不需要了，因为主耶稣基督他自己就是圣殿。那接下来这一段，我想对如果你是这间教会的会友的话，应该对你是特别有意义的。就是圣经的部分我讲完了，以下就是一些故事了。这个是这样子，就是每个教会它，我打个比方，它好像是一座很好的一个花园，这个园子 你就想那个苏州的庭园或者很好的园子，这个亭子是什么时候盖的，那棵树啊，我爷爷种的，然后这个枣树，这个桃子树，这个什么树，然后我们在那里享受的很多是前人造的，但是它是经过一代又一代的。那这个是教会，就是世界这么多的教会，每个教会都有它的故事，都经过以前的人跟现在的人。那我现在讲讲这间教会的故事，就是人年纪大了有这个好处，他可以 有权利讲故事。那后来被称为洛杉矶西区华语浸信会的这个信徒的团体呢，是1973年4月从 UCLA 附近搬到目前这个地址，距离今天现在整整50年。那这个你看到这个是我们的旧堂面临 Sotel 的一个正门，一开始它叫做福音堂，有5年的时间。那增长到具备独立教会条件，就向政府注册，成立了洛杉矶西区华语浸信会。那你如果问说 那我们教会成立多久了，如果从福音堂算起呢，整整50年，从有教会这个名字算起呢，45年。这间教会是从学生福音事工开始，50年来不改初衷哈。你去找找看现在还有多少教会是一直做福音事工，做了50年还继续这么热心的做下去的，你找不出太多。这是一间。然后呢，从当初的 UCLA 一个学校专门接触研究生，就是那个70年代来的出来都是研究生，很少 本科生的啊。发展到现在是接触多个校园，多个各种年龄，包括本科生了、研究生了、交换学者等等的。那以下给大家有个教会的简史，那是以学生福音事工为主轴的一个很简单的一个介绍啊。这是1967年，当时的 UCLA 的学生有了一个查经班，但是他们中间有很多问题不得解答，所以很盼望传道人的来到。1970年，岭南天牧师就来了。岭南天来了，牧师来了之后就带领这个新兴的团体。那到了1973年4月的时候，福音堂我们就搬到了现在这个1925 Sotel 这个地方，开始在这里限制聚会哈。到了1978年4月就注册正式成立洛杉矶西区华语浸信会。1995年，岭南天牧师退休，那胡世明牧师接任。1998年6月，胡牧师辞职，后来胡牧师就回台湾去牧会了。2001年7月，王文堂牧师担任主任牧师。讲到这个学生事工呢，2002年 USC 的团契成立了。2010年 Santa Monica College 团契成立。然后讲到这个建堂嘛，2011年3月底开始建堂，3月6号那一天我们在那个临时的聚会处，在 Santa Monica 这个 Pearl Street 上面的 Church on Pearl 开始在那里聚会。2013年2月新堂完成，我们是2月10号那天第一次在目前这个 building 聚会，3月24号那天举行了一个献堂的典礼。那2019年，王文堂牧师退休，那感谢主，神给教会兴起了新的传道人，肖明奇牧师接任主任牧师。给大家看一下，就是以前的人，我们需要记得他。就是对于很多人来说，或许你们不认识这照片里的这两位，林南天牧师跟林潘慧平师母。他们都已经被主接去了，但是我要跟大家讲讲林牧师的故事。就林牧师他是菲律宾一个有钱的一个富商的儿子，他信主之后呢，不顾家人的反对，他放弃舒适的生活，他现身传道。那他就从菲律宾来到台湾，因为那个时候台湾有个浸信会神学院刚刚成立不久，他就进入神学院去就读。那当年的林师母，大家看的这是已经是比较后来的，当年的林师母是年轻貌美。那师母常常跟我们说，她原来是要到香港去当电影明星的，那后来呢就顺服神的旨意来台湾跟林牧师一起来侍奉神。在台的期间呢，他们就牧养神的教会，就是在台北火车站，当时是 全台湾最热闹的地方，在那个前面的怀宁街浸信会，林牧师师母在那里牧养。那我几年前2015年我还回去过那个教会，到今天还是很兴旺。那林牧师夫妇呢，后来就接受台湾浸联会的差遣到韩国，在60年代就前后将近10年的时间，在韩国的釜山在那里牧会。那直到60年代生活在那釜山那个地方非常非常的艰难，但林牧师夫妇还是造就了许多的信徒，也在那里兴建教堂。时间就来到了1970年，由于签证的问题没有办法继续停留在韩国，那刚好有个机会他们就来到了美国。那其他的就是我们西区华语浸信会的历史了。我现在要说的就是那个年代呢，在洛杉矶这个地方当时的华人并不多，学生穷学生并不富有，教会的条件呢也是十分的简陋，传道人的薪水很低。那林牧师夫妇是在那种情况之下以爱心来牧养教会。那当然在整个的过程当中50年嘛，还有许多爱主的弟兄姐妹一起来侍奉，一起努力，才有今天的我们。那当年的弟兄姐妹还有一些人在这个教会里面。那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新人换旧人，好的教会一定要有好的新陈代谢。那西区教会不断的有心血来注入，那我们就是一代又一代说见证了时代的转变，也服侍了同时代的人。那一直到今天，其实你会发现这西区教会有个特色，你如果是去别的教会，无论是华人的或者是美国人教会都一样，你一眼望去的话是白头发的比较多，黑头发比较少，但是你一来到西区教会，你放眼望去大部分是黑头发的，很少是白头发像我这个样子的。那这个是西区的特色，也是神特别的恩典。我们感谢主，我们也一直在从事着学生的福音事工。好，我们来看一下一些历史的，这是70年代的老会堂，这个距离现在都已经有40-50年了，就是当时的，有些弟兄姐妹还记得这那个椅子哈。那再往后就过了多少30-40年，到了2010年了，这个是我们快要建堂要搬走之前，在11月7号呢，在旧堂举行了一次的敬礼啊。我会用那个敬礼，就是那个传福音，我用那个敬礼做一个记号，表示说这是教会的福音事工，所以我会摆在那里面。那就是11月7号，2010年的同一天，我们聚会完了之后呢，就到靠近 Corinth 的那个街上去，就有一个合影。这个堂马上就要拆了啊。那我还记得是因为都是街边停车嘛，那如果我们照相的地方停了一大堆别人的车子，他们不让的话，我们怎么照？所以还特别弟兄姐妹前一天晚上就去停车，到拍照片的时候赶快移动，看我们可以在那里这么多人在那边照这张相，所以一张非常珍贵的一张相片哈。然后说到刚才的那个净池哈，那个义光他一大早来这边要放那个水嘛，你看也不能太热，也不能太冷。到了受浸的时候刚好是不冷不热啊，所以很多人的工作在里面，弟兄姐妹尽心尽力哈。中间的那个地方，这个是 Church on Pearl、okay、到了4月8号2012年的复活节，我们在那里合影，我们非常感谢神预备了这个地方给我们。就建堂的期间呢，就是福音事工是照常的进行，那个信主的人数受浸的人数只有增加没有减少。6月5号2011年就是在目前的这个地方呢，我们在这个地基上，就是它已经挖好了有地基，我们就举行了一个房角石典礼。那个相关的经文我们刚刚已经读过了，以弗所书2章耶稣基督为房角石，就是各房靠他联络的合适。就是我们那个时候想啊，弟兄姐妹，我们要有一个典礼，你们每个人写一个祷告，你对新堂的祷告，我们收集之后呢，把那些纸条全部都放在一个盒子里面，然后我们把这盒子就真的是埋在房角，就是现在这个朝这个 Sotel 的那个 corner 下面埋的那个盒子，我们举行了这么一个典礼。 要说明说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房角石，我们奉他的名建这个堂。新堂建造中的就是它里面那个木头的部分，大家看一下新堂首次的那个敬礼哈。所以我们是2月10号回去聚会的，3月24号举行的。大家看一看下面一张哦，对，就10年前的这个主日，我因为要准备这篇讲道，我就想说，哎，那个10年前的今天我讲了些什么，我就去翻，就翻出了这个题目来。哦，我说对了，对，那个时候我们搬回新堂之后，我就开始这个路加福音一系列的讲道。那刚好那天就我们也没有特别去搞一个典礼要特别讲道，就刚好讲到第二章是耶稣基督哈。他的智慧跟神良，神和人爱他的心都不断的增长，然后那孩子渐渐成长，那也顺便来见证了我们这个神的孩子之间教会在主里成长。就那天就是2013年3月24日。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就是这是4月8号，也是2013年，就第一次在这个教堂里面举行敬礼哈。这敬礼就是福音工作的见证。那么在2018年4月1号，这个是全教会的合影，这包括英语部跟儿童部、中文部全部都在里面，一次大家一起照相留影哈。那么接着就是我退休了，肖牧师接任了，然后教会也接受到很大的考验，这个 pandemic 对所有的教会都是一个很大的考验。在考验当中，教会继续传福音，做主的事工。甚至昨天你们还举行了一个嘉年华的一个传福音的聚会，然后不久过几天，一个多礼拜之后，受难日跟复活节也快到了，就是这间教会呢继续在做主的事工。好，那这个简短的历史我分享完了，就最后结束还有3-5分钟，就说一下，就是教会它不但只是说是上帝的圣殿跟信徒的家园，它更是一个向外的，它是一个使命的基地，它不是向，它是向外的，你越向外的话里面就越兴旺。那我们来看看耶路撒冷，一开始有信主的人在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就成为一个使命的基地哈。于是耶稣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能够明白圣经，又对他们说，照经上所写的，基督必受害，从第三日起复活，并且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从哪里起呢？从耶路撒冷起，直传到外邦，是动的，看到没有，是一个使命的基地，耶路撒冷要出去的。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路加福音24章45到48节。还有一个很关键的教会是安提阿教会，使徒行传第11章讲到这个，说门徒被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起手。那在安提阿的教会中做了一件，圣灵做了一件事情，要他们出去，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保罗那时候还叫做扫罗，去做我招他们所做的工。于是教会禁食祷告，按手在他们身上，就打发他们出去，送出去，差派出去，差遣出去，去做神的工。现在来到洛杉矶、耶路撒冷、安提阿，我们目前的洛杉矶它是什么呢？它是美国第二大城。你把它的周围的整个 Metroplex、Metropolitan 算起来，非常的大，整个南加州，它有繁忙的贸易，有世界著名的大学，它是不但是商业，它是商业跟文化的重镇，不但是说学术很强，那你看看这个好莱坞嘛，它也是文化的一部分，它影响全世界，它也是全美华人最多的地方，就在这个地方，它也是去亚洲最方便的地方，这个弟兄姐妹比我更知道。那他也是这间教会 CBCWLA 的立足点，还有就差派的基地。那最后就是要讲这个差派这个观念，我们需要跟时代一起进步，对不对？现在是弟兄姐妹的时代，我像我们这个年龄呢，虽然慢慢退去，但也往前一看，好像看到了一些东西。网络这个东西呢，它是最大的宣教工厂，如果好好的用的话，它是一个很好很好的宣教的地方。 不但你不需要再派人到俄国、到阿富汗、到阿拉伯去传福音，这个网络它可以走哪个角落都可以走得到。但是问题是这样子，现在在网络上的大部分那些跟基督信仰有关的那些视频呢，都是一间一间的教会把他们的那个主日正道就 post 上去就完了，所以它品质不一的讲道多，但是优质而深入的信仰解析就少了很多。绝大多数的这个视频都是教会的主日正道，但是你看看教会的主日正道，你自己说嘛，讲员不一样，内容不一样，品质不一样。那浸信会讲的跟长老会讲的，哦，灵恩派讲的跟福音派讲的，圣经教会讲的跟繁荣福音讲的，还有有政治倾向讲的跟无政治倾向讲的，本堂牧师讲的跟客座讲员讲的有相当的差距，还有就是好的讲道跟坏的讲道那个差距更大了。那一个人如果他在网络上听讲道，他想要借此有系统的来认识信仰、灵命长进，还真的是很不容易。多数讲道是片面性的，不是系统性的，是有立场的，不是无立场的。多半会发生的就是这个网络的这个算法，这个 algorithm 这个程式逻辑，根据你的点击将性质类似的视频提供给你，使你一直在看类似的视频，听类似的言论，长期下来就是这个井呢就越挖越深，你好像先知耶利米一样陷于井内，陷于淤泥之中。就是我们现在不是信息大爆炸吗，在一个信息大爆炸的时代，就是网络天空是无限宽阔嘛，我们反而是坐井观天，甚至说是被网络的眼罩遮蔽了眼睛，看不见天日。然后讲的是大家都已经知道的老生常谈老套，讲大家困扰的生活议题就少了，听了半天多半是老生常谈嘛，用他们美国人说法就是 preach to the choir， 你就像诗班讲到，就是像已经深信不疑的人讲他们深信不疑的东西。至于大家感到困扰的生活议题，如果想要客观公正的了解来厘清这个错综复杂的关系，找出合情合理的解答，相当费时费力，很少有人能够去讲。就算有人能够讲，如果讲出来会得罪人，会被人攻击，基于自保的心理，也很少有人愿意开口。那好比说堕胎，好比说同性恋，好比说社会公益，好比说种族歧视，好比说经济政治的歧视，政治的对立，好比说为什么基督徒的道德水准没有比不信主的人高，为什么教会常常会报丑闻，为什么基督徒的离婚率跟通奸率跟不信主的人一样甚至更高呢？又好比说一些生活上的东西，好比说如何面对孤独，如何面对衰老跟死亡，这我们老年人关心的话题，如何建立一个真正彼此相爱的信心的团体。那生活上是有数不清的话题，那就是你如果看网络或新闻的话，有些被炒作成主要议题的那些东西呢，是有人在带风向的，那社会是跟着风向走，那我们看的就是这些东西了。那有些没有被炒作，但是对我们来说是更切身更常见的，好比说基督徒的信仰对我的人生观跟价值观有什么影响，当年一起团契的弟兄啊，如果说有人他发了大财了，他经常去度假，我却穷困潦倒，那如何来看神的旨意呢？有弟兄姐妹伤害我亏欠我，我应该是讨回公道呢，要求补偿，还是奉耶稣基督的名宽恕他呢？正确的答案未必跟你想的是一样的，但是这样的议题哈，深入但是又很接地气的来讲解，你很少在网络上看到，而且是讲基督教的多，讲耶稣的少，很少有人讲耶稣。但是我们新约圣经四福音记录耶稣，使徒行传宣扬耶稣，那新约的书信是讲解耶稣。那弟兄姐妹， 其实这个基督信仰我们都好像聚在一起是静态的，它其实是一个运动，它是活的，好像是一条大河一样，它是会动的，它不是一个宗教组织，组织是固定的，是不动的。但是我们 就你弟兄姐妹，你不是信教的人，也是信主的人，然后我们是跟从主的人，你跟着耶稣走，不跟着基督教走，就是我们需要这个宣教哈，需要有人把耶稣讲清楚，把跟从耶稣是怎样讲清楚。那要做这件事情，在法利赛人的时代不容易，在现在的时代也不容易，但是必须有人去做哈。就是说每一个时代的人，大卫按照神的旨意服侍了那个时代的人，我们这些老的退下来了，我们也做完神要我们做的事情，年轻人接棒了，你们有你们的工作，那么这一间教会你们自己决定，你们这个宣教的基地，你们下一个侍奉的工厂，宣教的工厂是在哪里，那这个是神给弟兄姐妹的一个任务，继续宣扬耶稣基督和他的道。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给我们有机会来分享神的话语，看到圣所，也看到这间教会的过程历史。愿主的旨意成就在我们当中，也愿我们亲近神，主与我们同在。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